玄牧记第三季第十三集。且说那阿泽救了南州之后，虽说飞至天边隐去了，可又一想，这戏还没演完呢，这做戏也得有始有终啊，不能就这么回去啊，便又回到了自己的营帐内。战事一结束，各路将领纷纷回到自己营帐，计划失败的多宝也怒气冲冲地回去了，刚好撞见阿泽，便大怒：
你怎先回来了？莫非做了逃兵？
阿泽本就不会撒谎，听多宝如此问，也不知道回答什么，于是只能沉默。
你说你天天打败仗，现在又当逃兵，废物！
说完便惩罚阿泽受那举鼎之刑一天一夜。于是阿泽就在帐外扎了个马步，举起了一个7000斤的大鼎，周围一片欢歌，大家都在庆祝蚩尤兵败，很多南州百姓都为天兵们送来吃食，炊事兵们也忙得不亦乐乎。而今日天兵们要与南州百姓共同庆贺，所以姚真下令开宴，多做几菜，叫大家这些天也放松放松。所有士兵都在高兴地忙这忙那，只有阿泽一人在受罚，举着7000斤重的大鼎，还时不时地会听见身边有小兵在背后议论他：
哼，从来没打过胜仗，都说他是废物，听说今天还当了逃兵。
忍辱负重，大抵就是如此吧。可阿泽呢，只见他身形岿然不动，双眼微闭，把周围的一切都当作是在修炼这颗心，所以也就能坦然自若。夜晚降临，南州静谧安然，大家都休息了，阿泽还在举着大鼎。阿泽抬头仰望星空，无聊之余观起了星象，只见那魔界正宫的一缕星光窜到了魔界水宫之内，阿泽便猜想，或是那蚩尤的一缕魂落到了共宫体内。阿泽又见那魔界水宫逐渐正移，看趋势很快就会移到魔君之位，占据魔界主位。阿泽便料到那共宫以后定成为这三界内的大魔头。阿泽又见神界司法之位大放异彩，一西方白虎星逐渐移入司法正宫。阿泽心想，这西方白虎星定是姚真了，看来以后他会成为这三界的司法天神。阿泽又观那司法天神正宫与魔界主位正遥遥相对，乃成一正一负相生相克之对位，姚真此生的大对头一定是共宫了，并且因那相生相克之力，此一正一负定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第二天欢庆宴也结束了，只见天边祥云缭绕，有两只仙鹤引路，一神官缓缓降至南州上空，他手中拿着圣旨道：
平南元帅姚真速来接旨。
姚真携众将纷纷跪下接旨：
平南元帅姚真数年征战有功，飒飒英姿勇善战，正气凛然邪胆寒，三日后天庭设宴为元帅接风洗尘，授予司法天神一职，钦此。
姚真一听司法天神，心中欢喜，心想我的志向终于得以实现了。神官隐去后，西河青鸾都来恭喜姚真，都在夸姚真的命好，身边的几员大将也前来贺喜。姚真推辞：
大家现在不要贺我，蚩尤虽一斩，蚩尤军大败，但那共工还在外逃窜。
姚真的下属禀报：
元帅，共工行踪已派人去查了，估计不多时就有消息了。
姚真点了点头，回到了帐内。虽是战事基本结束，又是场胜仗，还得了加封之喜，但姚真还是绷着脸，因有些重要的事还未处理完。只听他严肃地说：
去把多宝给我捆来。
几位昆仑将领驾着用捆仙绳捆着的多宝来了，将他带到元帅营帐内。
紫云斌统领多宝，你违抗军令擅自用水，险些葬送了整个南州，你该当何罪？
多宝早知姚真会找他兴师问罪，因他之前结交了风前，便百般讨好风前，让风前在大帐外候着，一旦事情不妙，他可来说情。
元帅，在下实在是不忍心啊，我不忍心看到这南州的百姓一个个葬身火海啊，何况元帅也没说这是天由之火，在下也不知啊，情急之下便让水龙上了，可见势不妙，我又让他们赶紧收手了。总之还是我不对，只要这南州百姓平安，元帅要杀要剐，多保悉听尊便。
姚真听他这么一说，面色有所缓和。
总之你是违抗了军令，那就交于天地处置好了。
此时风前便前来劝说，
这都是为南州百姓卖过命的将领，现在南州也平安了，何必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呢？
哎，那此事就日后再议，你且去吧。
多宝刚面露欣喜之色，只见姚真说完便从袖子掏出了那张姚军未火的命函。多宝心中一惊，
坏了，这是师妹忘记用隐身术了，这条子被他截了，这就是证据啊，不行，绝不能留着这证据。
姚真掏出了这张命函，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，传令道，
把阿泽给我带来。
恰巧此时外边一小兵来报，
报元帅已查到共工行踪，在北山。
姚真一听，和旁边的青鸾说，
把这条子收好，我顷刻便回。
随后便直接腾云而去。多宝见青鸾收起了那条子，心中又打起了歪主意，他赶紧回去找玉斗，说趁着姚真不在，赶紧用召回术把南敏涵召回。还没等玉斗出手，姚真发现北山没有共工的一点气息，便知他肯定又逃到别处去了，所以他很快就回来了。多宝心中着急，想着只好利用风前了，于是他肆无意地对风前说，
兄弟，你说你中意这姚真，我怎么没看出来他对你有半分情意？
这是一下子问到了风前的心尖上，风前一时语塞。多宝又装作说错话的样子，
哦，对不住啊，兄台，错到你痛心之处了。
风前摆摆手表示无妨，于是多宝又说，
兄弟，我有一办法，可试探那姚真元帅是否对你真心。
风前眼中一亮，
何办法？
从北山回来的姚真刚要找阿泽询问那密函的事，可一回来恰好军师来找他共同分析那共工的逃窜路线。因那军师谢志说话语速缓慢，话还比较多，思路也是庞杂，这一分析就分析了好久，于是姚真便将密函一事暂且搁置一边。姚真与谢志的谈话刚要结束，风前的一小随从突然闯进姚真营帐内，
元帅不好了，风前上神被那共工抓去了，性命危在旦夕。
姚真心中一紧，
在什么地方？
听说还是北山。
姚真也有些急了，
哎，我自己去找吧。共工，你狡诈奸猾，这次看我不宰了你。
说来也巧，阿泽因姚真之前宣他，他也不知道何事，有些疑惑不解，不过心中又开始小鹿乱撞了，毕竟和心上人姚真说话的机会并不多，所以阿泽的举鼎之行一过，便赶紧跑去了姚真营帐。阿泽在帐外正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他一听姚真要为救风前而杀共工，心中一紧，因他昨夜观天象，这共工与姚真乃是三界的正副对位，欲损俱损，看他这架势是非杀共工不可了，共工一死，姚真的性命也不会久长。阿泽想到这里不寒而栗，并且共工此时心象稳定，即便不杀他，未来数年他也不会有什么大动静。阿泽心想，
他怎么这么鲁莽，不行不行，我得劝阻他，把这道理给他讲明白。
姚真披风一拂，从发间拔出禁坤琉璃剑，转身便出帐要去北山。一出帐看见了阿泽，阿泽双臂一横，
你不能去。
姚真有点懵，
为何？
此去凶险，你先坐下来，我和你慢慢说。
听阿泽这一说，姚真就更不懂了，心想，将领要去杀魔，哪有小兵来挡的道理，凶不凶险的哪轮到他来指手画脚的，真是怪事，莫非他故意拖延我时间？姚真心中怀疑，
哈，阿泽，我还没来得及审你呢，你与那共工是否有勾结？说。
阿泽心中一猛，突然想到，或许是他看见了那魔界小卒出入我的营帐了，于是便平静地说，
我与共工并无勾结，元帅明察便是。
姚振一看阿泽回答得如此平静，眼神中也并无半分闪躲，便基本上断定了不是他。
好，我定会明察，你先让开，我去救人，那共工敌不过我的。
阿泽就是不让，
就是敌不过你才不能去。
姚真是个急性子，此时心中就像有团火一样。
你们紫云山的脑子都有毛病吗？让开，我去救人。
说完，姚真便抬起了禁坤琉璃剑，用剑尖对向了阿泽的胸口。
快让开！
阿泽一看姚真竟用剑指向了自己，他本就对姚真情根深重，谁能受得了姚真的刀刃相向呢？况且他几乎每天夜里都会用转夜术替姚真疗伤，这些天又饱受委屈，所以阿泽的忍耐限度在姚真用剑对向他胸口之时已经达到了极限。此时的阿泽很是伤情，心想，姚真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换来的却是一把刺骨的利刃对向我的胸口吧。好，阿泽本可以解释，可他现在也不想解释了，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
你有能耐，你有本事，那还等什么，刺过来吧。
姚真看他明显的是在挑衅自己，心想，
我先杀了共工回来再审你，我先一剑刺过去，在他闪身一躲的时候，我直接腾云就走了。
于是姚真眉眼一立，
让开，
说完便向阿泽胸口刺去。阿泽没有躲。当姚真反应过来阿泽并没有躲的时候，再收剑已经来不及了，禁坤琉璃剑直接戳穿了阿泽的心脏。姚真惊恐地奋力一拔，只见鲜血像喷泉一样从阿泽的胸口喷出，吓得姚真赶紧扔了剑，一把抱住了即将倒下的阿泽。顿时鲜血染红了一片，姚真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
你怎么没躲啊？
阿泽缓缓睁开眼睛，
啊，那死法正功与共工相对，一损俱损。
说完便昏厥了过去。姚真根本没听懂阿泽刚刚说了什么，看见这眼前的鲜血和危在旦夕的阿泽，常年作战的他也从没错杀过无辜，所以姚真十分慌乱。
阿泽，阿泽，阿泽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去找师父，师父一定能救你。
于是姚真抱着阿泽赶紧飞往玉京山去了。此时的玉京山，元始天尊与通天教主正在下棋，通天教主步步设局，已将元始天尊的棋子围剿个水泄不通。
师兄，你这次输定了。
元始天尊说，
师弟言之过早，你虽步步设局，也难敌天道无常。
元始天尊一子未落，
师父救命啊，师父救命啊。
元始天尊一听
不好，
随后便出了洞门，通天也跟了出来。元始天尊见姚真抱着一仙家青莲，此青莲的心脏被利剑戳了个窟窿，命在旦夕，便赶紧用拂尘将这青莲送至榻上，询问姚真事情来由。姚真跪下说，
师父，是我的禁坤琉璃剑不小心伤了他。
通天教主早已认出了是阿泽，但也没有作声，可一听是姚真伤了他，大怒，
师兄，你们闯祸了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咱师父的身边侍者。
什么？
这是师父为这次南州之战特意送我的人，你姚真胆大包天，怎敢伤他性命？
姚真跪着说道，
师叔，这都是我的错，快救救他吧。
通天袖子一拂，把姚真关在了门外，打算和元始天尊一起看看阿泽的伤。验过伤之后，元始天尊与通天教主面面相觑，都在想，这禁坤琉璃剑是上古利器，被此剑直穿心脏，还有的救了吗？姚真心想，师叔和师父都在，阿泽应该没事了，可风前现在还在共工手里，性命攸关，我先回去看看他吧，救了他再回来。于是姚真便腾云而去。屋内的天尊和通天都一筹莫展，天尊刚说，
赶快送回大罗天吧，师父他老人家肯定有办。
这话没等说完，只见通天就抱起了阿泽，腾起了云，
我上天宫找天一看看，没准有救。
元始天尊在底下喊道，
天一哪有师父他老人家。
通天教主根本没理他， 直接抱着阿泽向天宫去了。元始天尊心想，
他这是非要天帝知道不可。
想了想，对身边的小徒说道，
去取我的打神鞭来。
此时的姚真刚一回到南州，受伤者的家属便找上门来。只见淘淘默默哭着来找姚真，手里还拿着多件血迹斑斑的白衬衣。淘淘默默看见姚真便骂道，
你个没良心的人，我家主人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这么对他，简直冷血无情至极。
姚真认出了他们是阿泽的随从，刚要解释，只见淘淘将这多件血衣摔在了地上。
看看吧，这就是我家主人为你承受的。
姚真看着这些血衣一脸茫然，默默拿起了一件血衣。
这是你第一日为众将承受的箭毒，肩膀和两肋处各有两道三寸长的血痕，这是你那日中的倒刺之伤，胸口处有两道血痕，还有这是你那日受的黄梅之毒，伤口处均化了脓，你看这衣襟上都是黄黄的脓。
姚真瞪大了眼睛，看见这些血衣上面的伤痕竟和自己的受伤之处完全吻合。姚真惊愕地问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家主人每夜都会到你的营帐外，用转业术将你身上的伤转移到他自己身上替你承受。
姚真闻之如同晴天霹雳，不敢相信。
那他为什么这么做？
默默流着眼泪说道，
你今天一见刺笑的那个人，就在此次南征的前一夜落入了你们昆仑山的弱水中，上岸一眼就看见了你，这情根被种下了。
姚真大惊道，
什么？他落入了弱水，上岸便看见了我？不可能啊。
什么不可能？敢问上神，那晚你是否在弱水旁欢笑？
姚真一下子想起了那晚的事，自己看见玉镯仙子因他离去而觉得好笑，便一直在弱水旁欢笑不止。姚真想到此处，看了看这多件血衣，又想起了阿泽那日教授自己转业术时候的深情款款，而刚刚当自己用剑指向阿泽时，他的表情显然是一副伤情之态。姚真跪在这多件血衣旁，用颤抖的手抚摸一件件血衣，他的心仿佛也在颤抖着。姚真用手紧紧抓住衣服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，神情痛悔不已。淘淘默默见姚真跪在了主人的衣服旁，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，也颇动容，对他也没那么讨厌了。平时看姚真都是威风凛凛的样子，从未看他哭过，并且现在还是双膝跪地的在流泪，那样子是装不出来的。淘淘默默也都是善良之人，心想反正主人也早就是不死之身，不过就是受伤而已，于是便想上前去扶起姚真，可西河拉开了他们，咱们先出去吧，让他一个人静静思过吧。姚真一个人在屋子里静静地回忆着阿泽这个人，越想越是像淘淘默默说的一样，阿泽确实是看自己的眼神都含情脉脉，姚真越想越是觉得自己对不起他。而此时的风前还一直在北山口等他，因为这本来就是多宝给风前的计策，风前以为也就是和姚真开个玩笑而已，他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后果。可此时风前的随从踉踉跄跄地来报，
主人，主人，不好了，都是血啊。
风前着急地问，
什么？瑶儿受伤了？
不知道是谁的血。
风前心中一急，担心姚真，于是便赶紧飞回了营地，来到姚真的帐外，刚要进去撞见了西河。
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吧？
风前说。
姚真有受伤吗？
没有啊，你怎么脱身的？
风前一听姚真没有受伤，便松了一口气，和西河聊起天来。姚真在帐内听见了风前的声音，才想起他来，不过听他没有事，姚真也没有起身，仍跪在那里。风前对西河说道，
把你们也蒙住了，我是和他开玩笑的，哪有什么共工啊，我一个人在北山散步呢。
西河的神情顿时变了，笑容渐渐消失。
你为何开着玩笑？
风前脸一红，
也没什么，看看他到底在不在乎我，反正我们之前在玉京山的时候也总开玩笑嘛。
你闯大祸了。
要说刚刚姚真听到阿泽对他情根深重，每晚为他疗伤是晴天霹雳，这风前口中的我和他开玩笑呢，对于姚真来说就是五雷轰顶，气得姚真腾的一下站起了身，瞪着眼睛喘着粗气，一时语塞。姚真见自己桌子上还有风前送给他的那个冰心玉壶，他用力一拍桌子，那壶直接被震碎了。风前听了觉得不妙，便进了营帐，看见姚真背对着他站着，他刚要说话，只见姚真一转身，满身是血迹，并用十分愤怒的目光看着他。风前也感到十分惊讶，姚真用手点着自己身上的血迹，冷笑了一声：
你满意了吧？我这一身的鲜血足以证明我在乎你了吧？
风前见此情景不知所措，刚要询问是何情况，只见姚真将披风一甩，直接将风前赶出了帐外。风前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，赶紧询问西河这是怎么了，于是西河便将此事的来龙去脉一一告诉了风前。风前也不知道会有这等事发生，内心十分抱歉，刚想进去给姚真道歉，只见从姚真的帐内飞出了一堆碎片，正是那破碎了的冰心玉壶。风前看着这些碎片黯然神伤，不一会儿又听见帐内像是撕扯布料，像极了心碎的声音，随后便从帐内飞出了一块雪白的披风碎片。这块雪白的披风碎片缓缓降落到了这破碎了的冰心玉壶上面，碎片盖在了碎片上，凄凉加上凄凉，一切或许再也无法重来。风前看着这块袍子，
他是要和我割袍断义吗？
风前蹲下来，用手紧紧攥住了一块玉壶的碎片，直到手被割破，鲜血淋漓，仍是不松开。而此时的天宫，面对着浑身是血、奄奄一息的阿泽，天医们也是束手无策，同时也惊动了天帝，天帝也来探望阿泽。通天教主和天帝说，
那姚真杀孽太重，戾气也太重，难当司法天神一职位。
通天一直在天帝耳边吹着风，而元始天尊却一直在想方设法救阿泽，也并没有理会通天教主。可此时阿泽的气息越来越微弱，恐怕无力回天了。元始天尊对通天教主说，
师弟啊，咱们现在赶紧将阿泽带回大罗天吧，再耽搁恐怕事情不妙啊。
只见抢救阿泽的众天医全部低着头从内殿出来了，天医们摇着头，天帝赶紧问，
难道已经？
天医们点了点头，纷纷跪下，
臣等无能。
元始天尊心里咯噔一下，通天教主也长叹了一口气。此时天边飞来一紫气裹挟着的小船，船上无人，只有一缕紫气在裹着船桨缓缓滑至他们的面前。元始天尊定睛一看，
这是师父的青州渡，上面还有师父的一缕仙气。
因那青州渡之上有红军老祖的一丝气息，所以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纷纷对着那青州渡下跪，如同见到红军老祖一般。只见那青州渡缓缓飞进阿泽躺着的内殿，这缕紫气放下船桨，来到阿泽躺着的床上，裹起了阿泽，将阿泽放到船上，然后又拿起桨缓缓地滑向天边，直到消失在天际。